今天这个视频，想和大家聊聊我的世界观，对物理的一些看法。这个视频呢，不是想给大家传递什么知识，而是试图和大家探讨对世界的一些根本的认知，希望呢能够引发大家一些深层的思考。这也不是一个科普视频啊，我们虽然聊的是科学有关的话题，但里面有大量的我个人的看法。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啊。有趣的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李自然啊。首先呢，我认为啊，物理是揭示宇宙运行规律的唯一真理。这里我们先不说数学啊，因为数学是抽象的，它和我们现实世界是没有直接的关联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凡是物理学进入的领域呢，其他所有的学说，包括宗教、哲学、还有玄学等等一切学说，其中呢不符合物理学的部分呢，都会自动退出，或者说是被迫退出啊。这里并不是说宗教、哲学这些东西没有意义啊，而是说呢，物理才是这个宇宙最大的法则，所有不符合物理学的呢，最终都要向物理学屈服。宗教部分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哈，就是日心说等等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对吧？那哲学方面呢，也有很多伟大的哲学家，那有过一元论、一神论啊，这个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宇宙万物的本质，对吧？还有人认为世界是由四种元素构成的，这些呢都是比较早期的这个一些哲学思想。但是后来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试图找到宇宙运行的规律，但是呢，当物理学进来解释宇宙之后呢，就是他们都要退出。所以说呢，后来这个哲学这个学科呢，也逐渐呢往和物理学不冲突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了，对吧？这里呢，并不是说宗教和哲学没有用啊，他们都是非常有用的。宗教能给人带来心灵上的，能让人向善，对吧？能给人带有让人有信仰等等，有很多好处。那哲学呢？这个也有很多的用处，对吧？就比如说我创业、管理、投资，也有我的一套哲学，对吧？但这些都是基于个人经验的总结，所以说不是说哲学、宗教这东西没有用啊，而是说他们不能精确地解释这个宇宙的运行，或者说呢，解释宇宙运行这件事情就不应该由他们来做。这个一个人啊，靠着悟性、靠着自己开悟就能解释世界运行的那个时代呢，我觉得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啊。包括神学，这我认为呢，大概率是存在创世神的。但是那个创世神啊，我觉得一定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哈，就是大概率长得，应该说不应该和人类很像，对吧？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所说的神都和人类长得特别像，我只能说呢，这个人类太自大了有点，为什么这个神要长得和人一样，对吧？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神的作用啊，这个一定是设立这个宇宙运行的规则和一些最最基础的参数，比如说光速，对吧？这个可能是由神来设定的，对吧？或者说呢，这个神可以直接设定那个宇宙大爆炸起点的各种参数，而不是说这个神我今天发了发善心，我做了件事儿，对吧？我明天这个有人冲我许了个愿，然后我慈悲为怀帮了他一把，对吧？然后就后天我把另外一个神给操怀孕了，对吧？就我觉得神呢不是这个作用，应该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我们看看我们人类的那些神的故事呢，我都觉得这个他们的这个神的思路啊都太狭隘了，对吧？就他们的这些思维方式啊，就是坦白说比人没高出多少。就是我们看我们的宇宙这么宏大这么多彩，对吧？不应该是这样的神创造出来的，对吧？然后除了物理学之外呢，就是其他所有的学说啊，这个在解释宇宙运行这件事上其实都有一个巨大的 bug 啊，就是他们其实是无法这个进行精准的预测的啊。注意这个精确的预测，这个精确两个字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你在网上打开一个科普视频嘛，这个比如说有个视频他在讲这个我们宇宙中有正物质还有反物质，对吧？那就有人评论，我们老祖宗早就说了啊，物质都是有阴阳两面的，好家伙，对吧？这个他这个阴阳是这个意思嘛，对吧？比如说有个视频呢，他说这个质子和中子都是由三个夸克构成的，那这个弹幕或者评论可能有说这个老子早就说了这个三生万物，对吧？就是这些理论呢好像可以解释一切，但是呢他们又什么都解释不了，因为他也不能证伪，对吧？就是如果物理学不发展呢，他们永远也不知道夸克的存在，对吧？所以说我看到一些科普视频上面有人发弹幕什么道法自然啊什么的，这些就说我们的古人早就解释这一切，我觉得发这样的弹幕啊，它其实是对这个科普的作者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尊重，对吧？就是这个西方也有，不光是说中国的哲学家哈，比如说这个德谟克利特，对吧？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在公元前呢就预言了原子的存在，非常伟大的一个预言。但是呢，这也是一个经验主义的一个预言哈，就是他预言的那个原子，其实和今天物理学的一个原子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他说的原子是完全不能分割的，对吧？它是很多的性质，其实和今天原子是不一样的。这个，但是我们看物理学的预言呢，就是物理学曾经预言过很多这个粒子、很多元素啊、一些现象等等，他们可以预言的，物理学是可以预言的非常精确的。 那我们看到人类最近几百年的时间啊，物理学可以说是飞速的发展。这如果你到现在呢还相信这个现代物理对宇宙规律的这个认识和把握还是不如古人的，对吧？那我的总结呢就是，智商越低古人越牛逼啊。这个因为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预测几十年后几百年后一颗星星的位置在哪里，但是呢在牛顿之后，这人类预测几百几千光年之外的天体都是不是很难的事情，对吧？只要我们能观测得到它。也顺便说一句啊，这个三体也可以预测，对吧？这个三体也是遵循物力学定律的，它不会像小说中那样就突然出现在什么位置，突然间这个星星就怎么样了，对吧？它这个也是可以预测的，它只是没有一个方程而已，对吧？这个同时我也相信没有一个玄学的大师可以每天都成功预测第二天的天气，就比如说他成功预测一年每天都预测第二天是晴天还是下雨，对吧？这个但是呢基于物理学的现代气象技术呢就非常的容易，所以说我们古时候看天象啊，对吧，这个呼风唤雨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其实在物理学面前呢都不值一提，对吧？这所以说大家认为这个物理和神学和哲学和玄学和这个我们不说玄学吧，就和这个神学哲学是什么关系，就很多人会认为啊和他们是互补的关系，就是物理解释不了的事情呢交给神学和哲学，对吧？这个甚至还有人说呢物理的尽头是神学，或者说物理的尽头是哲学。我非常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啊，就是物理学凡是物理学进入的领域啊，这个他们但凡有不同意见就一定会退出的，对吧？所以说呢物理和他们不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而是一个排斥的关系。因为我相信呢随着物理学的发展啊，终究有一天物理可以解释世界万物啊，那时候呢神学、宗教、哲学、玄学都会自然的消亡。其实消灭神学、宗教、哲学、玄学这些呢，就我觉得就是物理学应该做到的事情啊，只现在做不到呢只是因为物理发展的太初级，我们人类还太菜了。注意这个神学、哲学、宗教、哲学这些东西啊，就是他们绝非是物理的敌人啊，我也不是这个意思。物理学的目的呢，也从来不是消灭他们，消灭他们呢，只是随着物理的发展，顺手会达成的效果啊。这个现代物理学呢比较弱小啊，还有他们发挥的空间。OK， 那我们说下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事情啊，是物理学无法预测、无法解释的啊？就首先呢，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我们的水平太低，而且呢，我们没有这么强的计算能力。比如说我现在面对镜头在说话，对吧？这个我下一句话会说什么呢？这物理学能知道吗？我觉得理论上是可以的。如果把人的大脑建成一个模型，对吧？每一个神经元的状态都给它搞清楚，这个我们是可以知道预测，这我下一句话会说什么的。但是呢，我们技术不行啊。首先我们还没法给大脑建模，对吧？而且建模之后呢，这个计算量也太大了，我们计算机也算不了。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呢说过，这个讲围棋的时候和大家说过，这个围棋的变化数比已知宇宙中的原子数量还多，所以说现实中啊你是无法穷尽计算这个围棋的所有变化的，就是围棋这个棋盘都算不清楚，别说更复杂的一些东西。但是后来呢我们有了 AI， 对吧？我有了 AlphaGo， 有了各种各样的 AI， 这个中国有决议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这个有了更好的算法，那有了更好的算法之后呢，就可以在有限的算力下算出围棋的近似最优解了。所以说呢好的算法呢也是可以弥补算力的不足，问题是呢现实世界中呢很多问题我们技术不行，算法也不行，计算能力也不行啊，所以说呢就变得没法预测啊。为什么这个现实这么复杂呢？这其实背后呢就是更深刻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物理学来解释呢，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对称性破缺这个问题啊，这个概念比较难解释啊。这个杨振宁研究的宇称不守恒就是对称性破缺的一种。物理学中呢所有的守恒定律都来自于对称性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一个科普视频啊，这个我也没有把握把对称性这个概念解释得很清楚。大概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失去了简洁啊，这个失去了对称性就是失去了简洁，收获了秩序，而秩序呢带来了复杂，而复杂呢就让事情变得难以预测。我们看这个宇宙大爆炸最初期的时候对称性是极高的，后来呢对称性破缺出现了四种力啊，后来呢出现了质量啊，出现了地球。如果地球上呢只是一些简单的分子，那对称性还高一点。这个但是这些分子呢又组成了复杂的蛋白质的结构，组成了像 DNA 这么复杂的结构，对吧？后来有了人类，然后呢全体人类呢又组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系统。因为这个分子组成蛋白质呢，这个蛋白质就有了一些新的性质，对吧？这个那些这些物质又组成了人类，人类又有了新的性质，那人类组成了社会系统，这个社会系统呢又有了新的性质。也就是说系统越复杂呢，它需要解释的理论就越多。 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这个系统越复杂呀，这些问题就越具体，这个理论能应用的范围也就越窄。比如说，如果你今天问我一个关于你自己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我就没法给你一个公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对吧？这个而且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对于任何其他人都不适用，只对你自己才有用，因为这个问题呢太具体了。我再试着解释一下，就比如说我拿这个计算机来做个比喻，所有的计算机呢都是基于这种简单的门电路，对吧？这个所有的芯片的原理都是这个。然后呢，我们这个在计算机里面可以用机器语言来控制一些门电路。但后来呢，我们就有了高级语言，对吧？高级语言呢，对人类来说呢是更简单了，但是呢，其实就是更复杂的，对吧？它的适用范围呢也变窄了。那我们看现在的很多程序呢，他们这个几年前，很多年前就开始，大家都 API 化了，对吧？就是一个 API 只能解决一种具体的问题。那我们说到物理呢，就是我们整个中学学到的所有的物理学的知识都可以被归纳到两三个更完整的公式里面，对吧？这个我们做一个比喻，这几个最基础的物理学公式呢，就像计算机电路里面的几个基础的门电路。这理论上讲呢，这几个门电路的原理啊，可以解释一切程序的运行。但是呢，当我们看到一个高级的程序，或者说一个复杂的游戏画面，对吧？这个我们在门电路这个层面呢，实在是这个很难知道这个程序是怎么实现出来的，很难给出解释和预测，对吧？但我们知道归根结底呢，这几个门电路就是所有程序的这个基础，对吧？我们现在的物理学呢，就好比我们知道了几个门电路啊，甚至呢这个门电路知道还不是很全哈。我们看到那些运行的更高级的程序呢，我们就需要更高级的语言，需要开发出各种各样的 API， 对吧？才能去解决那些更加细碎的问题。就是，但是我们另一方面说啊，就越简单的东西呢越可靠，对吧？这个我们看那些门电路呢，只要这个它物理结构没坏，就不会有 bug。但是越复杂的程序呢 ，bug 就越多。这个大家平时运行的那些操作系统，对吧？经常会出 bug。越复杂的程序 ，bug 越多。我们看物理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这个物理学呢，其实是一个几乎没有例外的一个学科啊。这个物理学是有随机的，但是呢，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没有什么基础的学科，到了比如说到了化学，对吧？化学里面呢，几乎就没有什么公式了，而且呢，就开始有些例外的情况在发生了。到了离物理更远的一些学科，比如说像社会学啊，像经济学啊，这些学科里边，别说没有公式的，连理论都不一定靠谱了，对吧？而且例外情况就到处都是，这个各种例外情况呀，过几年来一次什么黑天鹅呀，然后大家都抱怨说这个专家说话怎么和放屁一样呀，这就是因为对称性太低，这个系统太复杂，对吧？所以一个系统呢越复杂，物理呢就越难解释，不是解释不了啊，是我们还达不到那样的水平。那这个系统越复杂呢，我们其实就是离物理能解释越远嘛，我们离真理就越远。所以呢，其实我前面说这么多啊，就想和大家探讨下一个问题，就是当物理学暂时不能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对吧？当物理学无能为力的时候，这个我们离真理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应该仰仗什么？难道应该去求助于宗教吗？对吧？难道应该求助于玄学吗？这个有很多人是这么选择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啊，就这些离物理越远的学科，他们越仰仗什么呢？就是他们越这个需要一个什么方法呢？对吧？这个如果有一个方法，离物理学越远，这个学科离物理学越远越需要它，这个方法是什么？那我的答案呢是统计学啊。我们呢不知道物理的原理，但是呢可以统计物理的现象和结果。所以说呢，在我看来啊，我们这个世界啊是一个以物理学为纲领，以统计学为托底的世界啊，这个就是我的基础世界观。你看这些社会学啊、经济学啊，这个统计数据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对吧？这个医学是不是要做双盲测试，对吧？这程序员也写 AB 测试，对吧？如果你充分明白了人体的原理呢，你知道人，或者说你知道人脑的结构在想什么，对吧？你需要做双盲测试吗？你需要做 AB 测试吗？不需要，对吧？正是因为我们弄不清楚这些原理，所以呢我们统计，是吧？这个政治呢其实也是统计，这个甚至艺术在我看来呢也是某种程度的统计。这个一个作品，这个在那些有艺术鉴赏能力、有话语权的人群中，他受到拥护的比例越高，这个作品就越成功。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呢有伯牙子期的这个故事《高山流水》，对吧？但这个故事在我看来啊，就是他 其实不符合现实。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音乐家，就是一个音乐家在演奏，对吧？只有一个人能听懂他的音乐，其他人压根听不出来他的音乐好在什么地儿。那这个人艺术水平你觉得高吗？这个我觉得不高，对吧？因为只有一个人能听懂他的音乐，对吧？这个起码呢是说在他所处的这个时代不高，对吧？所以说在这个统计学上能够证明一件事情，是我能接受的一个最低的要求。这个所以说呢，以物理学为纲领，以统计学来托底。比如说呢，我生病了要看病，对吧？我可能先会看这个治疗手段，在这个物理和化学的这个药理层面上，对吧？它是不是合理，对吧？但是呢，我没法精确的知道这个疗法呀，它对我的身体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因为我的身体很复杂，物理学预测不了，对吧？这个所以然后呢，我就会看这个统计学意义上这个疗法是不是有效。就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药理，又没有合理的统计，你给我开个药，那我是不太能吃的，对吧？当然呢，有些人他得了绝症什么的，这个他会尝试各种奇怪的疗法，奇怪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呢，你信一个没有基于统计学的一个偏方啊，那其实和你喝一碗这个道士烧了符的那个纸啊，它其实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这个注意呢，就是我和那些非常崇尚科学的理工男呢，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啊。那些人呢，就是说你不管出了什么情况啊，他都不会允许你喝那个烧了符的纸。但是呢，我觉得哈，就是当物理学和统计学都失效的情况下呢，这个统计学是托底嘛，这托底都没有了，就是底线都不存在了，对吧？那你比如说想要死马当活马医，想要试一试，我觉得那你随便呀，对吧？这个我觉得怎么都可以。这个因为现在呢，物理学确实没法解释所有的事情，而统计学呢，它往往只是一个概率，对吧？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而且呢，它也有统计学失效的时候，也有数据样本太小的时候，也有统计不出来的时候，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我的观点呢，就是以物理学为纲领，以统计学来托底啊。统计学它是不明白物理原理，但是统计了物理的现象和结果，对吧？但是呢，当统计学没有意义或者样本太小啊，这个统计学和物理和统计学都不好用的情况下，就超出了范围。这个时候呢，就是允许宗教、哲学和玄学的存在，因为呢，人类的认知还太弱小，这些学科呀，这个物理学还没有消灭他们，对吧？这个最后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不是搞物理的，但是这个你看我的这个视频的标题，物理是我的信仰。为什么是信仰？第一呢，我认为那些理论物理学家啊，这个他们是最伟大的人，这个他们是从根本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人，人类进这个是从根本上拓宽人类认知边界的人，对吧？而且这些物理学家呢，他们不光要努力啊，要聪明啊，就是还是挺吃运气的。就很多人呢，他选错了方向，这一辈子搭进去，最后就是个 dead end， 就是死路一条，对吧？这个而且呢，即便是你选对了方向呀，也不一定能做出来什么成果。所以说呢，这个这么多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选择了这一行，前赴后继啊，燃烧自己的生命，想把物理学这个前沿阵地啊再往前推进一点点。而且对他们来说呢，带来的这个收益啊、金钱、声望这些，其实完全不成正比啊。我们看，比如说这个研究弦理论的一些人，这个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是零，对吧？因为实验证实不了呀。其实我个人呢是没有智力和勇气去从事物理这个行业的，但是呢，如果有合适的时机的话，就是我非常愿意支持他们。而且呢，我早就想好了啊，如果我死后还有余财的话，我相信肯定会有啊，这个我会把所有的钱捐献给这个用于物理学的发展啊。这个基于这种思维方式呢，我就不会去搞这些慈善什么的，因为慈善在我看来呢是这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件事情，当然呢也需要有人搞，但是我不会去搞，是吧？只有物理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的问题。这个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谈信仰不谈牺牲的话呢，好像就有点耍流氓了，对吧？中国有句古话叫朝闻道夕死可矣，如果有一个神啊对我说可以让我理解这个宇宙的终极定理，但是十分钟后我就会死，那我会义无反顾。这个大刘的一本小说里面好像也有类似的情节。 有人可能会说啊，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呢还有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还有爱你在乎你的人，对吧？怎么能这么轻易的放弃自己的生命？这个在我们刚做前进寺不久的时候，这个狗老师发了一个视频，这个我还转发了，就说一个蚂蚁啊，它走在一个黑白相间的平原上面，它非常好奇的问 What is this for？ 就这是做什么用的？那我就给他讲，这个你是在一页书上面，这书呢是用纸做的，纸呢是用木头做的，上面黑色的是墨水，这个它排成的形状呢是文字，这个文字呢是用来传播信息和思想的。蚂蚁呢最终还是理解不了。这个方面呢，我是有点比较同意不可知论的人，因为人的大脑啊，脑容量是有限的，相当于人脑的算力是有一个上限的。当算力一定的时候呢，肯定是有很多软件是注定运行不了的，对吧？这个搞计算机的都明白，这个更高层次的东西啊，我觉得人类大脑是注定不能理解的。就对于人类来说呢 ，it's beyond me， 对吧？就是人类在宇宙里面呢，就是如果说人类是虫子的话呢，我觉得对人类这个赞誉啊有点过高了，对吧？这个事实上呢，以宇宙的尺度来说啊，说人类是一块蛋白质，可能都已经过誉了，对吧？就你想，如果我是一块蛋白质的话，那我可能可以稳定存在1000年、10000年，对吧？这时候呢，来了一个神，给我一个机会，比如说他让我做10分钟的人，做个人吧，对吧？我觉得你做10分钟的人，这10分钟的人会远远胜过你做10000年的蛋白质，对吧？所以说这在我看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朝闻道夕死可以。就如果我可以领悟，这个有机会的领悟这个一些真理，我可以去死，是吧？如果我们说的再残酷一点啊，如果这个神连10分钟都不给我，而且呢也不让我理解过于终极的东西，他们只是给我一个权利，比如说让我给地球的物理学家传递一条信息，给他们指明一个研究方向，或者说当前的研究是错误的，对吧？然后我就会死。甚至于说这个信息可能都不是我传递的，这个我也不会留下自己的名字，对吧？就是我这神说如果你去死，我可以让人类的物理进步一点点啊，我仍然会义无反顾。我前面说了，就是这么多厉害的物理学家，他们燃尽了自己的生命都不一定能突破一点点，我何德何能，对不对？这个我都没有学过多少，我都不是专业的人士，对吧？就是我不会有犹豫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虽然不是搞物理的，但是物理学是我的信仰，对吧？总结一下这个视频啊，这个第一呢，我物理是揭示宇宙运行规律的唯一真理。第二呢，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以物理学为纲领，以统计学为托底的世界。第三呢，就是物理学对我来说是可以作为信仰的一个存在啊。这个录这种视频啊，这个是最难的啊，也是最爽的。这种视频呢，因为不像我讲商业啊，就是讲商业呢，你随便给我一个选题，我都可以讲。这个视频呢，不是有选题就可以讲的，对吧？这个而是说我已经思考过很多的东西。我们人们经常说三观，对吧？两个人在一起看三观合不合，它究竟什么是三观？这个很多人他的三观这个是什么样子的？这可能自己也没有仔细的想过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看大家反响怎么样，对吧？这也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结论，对吧？这个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我就可以偶尔和大家这个做出一个系列，对吧？把这个视频做一个系列，偶尔和大家探讨一下各种三观、看待世界的方式，比如说做决策的模型，对吧？比如说人性、道德、人生的意义、宇宙的真相、文明等等这些话题，对吧？这些话题呢，这个我们也是闲聊啊，还是说不是科普视频，这个不严谨。它只是说代表了我个人看待和认知这个世界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说过啊，就是我其实赞同不可知论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并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啊。我认为地球文明啊，可能这个人类啊，只是一个类似创始人的角色。这个对于地球文明来说呢，在人类阶段之后啊，可能是 AI 文明的一个阶段。这个有机会再和大家聊。那个前段时间呢，更新的也不快。这个其实录了一个视频啊，最后这一段是说给老粉丝的啊，这个录了一个视频，本来想在怕引起的争议也比较多， 然后就没有在国内放。这个今年争取多更一点，另外呢今年也调整一下我的状态，努力的多做一些事情 fighting。 有趣的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李自然，今天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聊，拜拜。欢迎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李自然5460，全拼的李自然，数字5460，李自然5460。